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淘金镇游行法轮功受瞩目。2013年3月31日，澳洲维省著名的旅游胜地班迪哥，数万名市民以及从全澳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倾城而出，早早就守在市政厅街道两侧观赏复活节大游行。特邀前来表演的法轮大法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一亮相，就博得观众的热烈掌声和阵阵喝彩。班迪哥是澳洲历史上著名的淘金地，也是早期华人移民的定居城市之一。当年蜂拥而至的华人矿工，令这个淘金重镇充满了浓郁的中国气息。从100多公里以外赶来看游行的李维娜和杰西来自台湾，他们对法轮大法游行队伍的表演赞不绝口，兴奋地说：“中国文化在世界上这样风行，我们很兴奋。”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中共活摘器官罪恶，震惊器官移植之都。2013年3月中旬以来，中共大规模强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震惊世界器官移植之都美国匹兹堡市，成为当地人们的热议话题。日前在匹兹堡大学举行的器官移植在中国被滥用研讨会，和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放映的获奖影片《自由中国》，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和师生的热烈参与和互动。美国宾州匹兹堡大学医学中心下属22个医疗机构和400多个门诊部，其中 STI 器官移植研究所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学术地位最高的器官移植研究所，代表着国际器官移植最高水平。中国多家医院与 STI 有着密切的合作。西安交通大学的网站显示，仅2007年就有130位国内移植界学者在匹兹堡进修。中山医院与 STI 在上海建有合作中心。如今，中共大规模强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被揭露出来，匹兹堡人为这与自己密切相关的超越人类底线的罪恶而震惊。知名卫生法学家、美国匹兹堡大学南森·何西教授出席器官移植在中国被滥用研讨会后表示：“我了解，中共在全世界是不尊重人权的，是中共决定让哪些人成为器官供体。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超越了人类的底线，这是不能容忍的罪恶，我一定会尽我所能来阻止器官活摘。” STI 肝脏移植科主任克里斯托弗·休斯教授出席了器官移植在中国被滥用研讨会，他表示，世界移植界对中共强摘器官都有所闻， 并当场在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征签表上签名。他认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是在人权和医学伦理方面都是不可想象的悲剧。他表示会向 STI 提出重新考虑有关培训中国移植医生的政策。亨克谭博士是 STI 首位进行纯腹腔镜活体共振切除术的外科专家。他表示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受到美国医学协会和美国器官移植委员会的强烈谴责。他希望今后能为制止暴行提供更多的帮助。曾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出席了研讨会。会后，他从专业的角度发表了自己对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下台和中共撤销卫生部的看法。中共政府以此掩盖这罪恶和同谋的罪行，逃脱审判，免除罪责，这些都是中共计划的一部分。他表示，黄是卫生部在器官移植上的发言人，中共将他解职，说明中共不想在器官移植系统上做出改善。中共把黄调离卫生部职位，当有人要求对此承担责任时，连责任人都找不到了。这些天还发生了很多感人的故事。有时，人们停下匆忙的脚步，排队等候签名。一位白人男士震惊于这世界上竟发生着如此的暴虐，哭喊着帮助招呼路人过来征签。一位男士走过来跪下，脱下帽子，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短短两周内，义工们派发了50,000份有关活摘器官的特刊，超过11,000民众在制止活摘器官的征签表上签名，350多位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在了解真相后声明退出中共相关组织。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正在美国医学界和主流社会迅速发酵和传播。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一位优秀青年讲师的肺腑之言。李白帆曾是华东师范大学电子科学系的优秀讲师，上海交大博士毕业。他家里几代人信佛，他熟读佛教经典，在读过《转法轮》等法轮功书籍之后，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曾担任华东师大法轮功练功点的义务联系人。在中共江泽民集团1999年7月迫害法轮功以后，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2001年4月14日在青浦上海市法治教育学校被迫害致死，年仅40岁左右。下面是摘自李白帆生前写于2000年3月3日的一封公开信。从1981年起，我得了非常恼人的神经衰弱，一直到1996年3月，整整15个年头，其中的痛苦只有得过这个病的人才能明白。十几年来，中医西医吃了不知多少，花去了国家很多的医疗费，但是不见好转。大家知道这种病没有特效药，只能抑制。后来也练过几个其他气功，也练习早上长跑，但这一切都收效甚微，没有根除疾病。直到1996年3月底开始修炼了法轮大法，奇迹出现了。只一个半月，法轮大法的师父就给我净化身体，全身变得一身轻， 病根彻底摘除了，从此身轻体健，精力旺盛，内心充满的喜悦难以言表，从此获得了新生。四年来，我不用吃一粒药，不用打一次针，给国家节省了很多医疗费，这是大法神奇的力量。法轮大法不但能使人身体健康，而且特别重视心性的修炼。老师在转法轮书中告诉我们，心性是什么？心性包括德，德是一种物质，包括忍，包括物，包括舍，舍去常人中的一切欲望，各种执着心，还得能吃苦等等，包括许多方面的东西。人的心性方方面面都要得到提高，这样你才能真正提高上来。我的体会是，先练动作不提高心性，就不可能得到各方面的提高，甚至身体健康也达不到。因此凡真修法轮大法者，必定在各个方面各种场合都要体现出一个好人来。例如在单位是一个好职工、好教师、好领导，在家是一个好丈夫、好妻子、好儿女，邻里之间、同事之间、朋友之间都与人为善，只做好事不做坏事。这不是附带的，而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极其重要的方面。因此我在单位里也尽量地做到教书认真、耐心负责，不计报酬，加班加点，从无加班的概念，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学生反应一致良好，同系里所有的教职工关系融洽，不牵扯名利之事，对父母、对儿女以及其他亲属，我也尽最大能力关心照顾。这是在以前的任何教科书中都找不到的，都没有陈述揭示的这么明确深刻。我通过学习修炼法轮大法，知道了许多人生、宇宙、物质的真相，远远超越以往所学知识或者经验的积累，使我知道了许多宇宙规律的来源。例如知道了为什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知道了人为什么会有天灾人祸、生老病死，知道了在中微子以下还有无穷无尽物质微粒层次的存在，知道了宇宙是何等的庞大，绝非现代科学所认识到的那么一点点，还有许许多多。同时也使我明白了修炼的道理。我们为什么要修炼？是因为我们要反出我们先天最善良、最美好的本性来，所以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我们要做好人、要修正法的决心。我这里问几个问题：难道教人修心向善、道德升华的功法是邪教？它邪在哪里？何教之有？那么正的又在哪里呢？真实的又是什么呢？社会正义又是什么呢？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重德修心，百病不侵。在枯体中，命运牵着我们的手，走进这滚滚红尘，在这儿经历快乐、痛苦，然后在无声无息中，命运带我们离开。世世代代相传的转世轮回，讲述了生命的生生息息、无止无终。前世的业债，今世偿还；前世的善举，今世得福报。人世间的善行恶举，哪一样能逃得过上苍之眼？如果说今生的疾病是前世的业力轮报，修心重德能治病，你可相信？那么让我们翻开瑟米纳拉博士写的《生命多事》这本书，来了解一个真实的故事。书中预言家艾德加凯西解读了这样一个病人，一位34岁的电工，被一种叫多发性硬化症的疾病折磨着，三年无法工作，眼睛的失明使他无法读书写字，走路就摔跤，被多家医院诊断为危重病人。
在对生命的绝望中，他请凯西为自己做生命的解读。解读告诉他，因为他前世做坏事造下的业力，导致了今生的疾病。于是他渴求凯西能告诉他解脱的办法。凯西告诫他要从思想意识中消除所有的憎恶怨恨之情，并开出了详细医嘱。一年之后，电工请求再次做解读。在给凯西的信中，他叙说了他在严格遵照医嘱后，病情立即好转，并持续了4个月。但是后来，因为他只注重于药物和理疗方面，没有在精神修养方面下功夫，效果就不好了。第二次的解读告诉他，他的身体状况有所改善，但是应该能做得更好。凯西再三强调，他的病是因为业力造成的，理疗对身体会有所改善，但是如果他自私自利，不检点自己的行为，如果他心里依然充满怨恨，愤愤不平，如果他不能持之以恒地忍受长期的痛苦，保持心底里的善良，如果他不从心里真正改善自己，他的身体就不可能康复。只有他在内心里、言行上改变自己，他的病情才会得到进一步的改善。这桩对生命的解读案例，似乎在告诫我们中国的古训，要重德积德，并非无根据之谈。当年轻的电工看管好自己的行为，注重精神方面的修养，拥有一份仁慈、谦和、无私之心时，他的病情就好转。当只注重于物质方面的治疗，忽视精神方面的修养时，效果就不明显。重德修心就能消业好病，可见修心在你我生活和健康中的分量不可低估。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台湾圆善寺住持的故事。圆善寺位于台湾永康市中山南路要道旁，住持名叫释入玄，由于亲人修炼法轮功受益，在因缘安排下接触，进而认识法轮大法的内涵。释如玄表示，在经藏中早就预言末法时期将有真正渡人的正法，看到转法轮书中法轮大法师父的照片和大法博大精深的内涵后，他说真正渡人的正法来了。圆善寺住持告诉有缘居士及同门出家人法轮大法好，更积极地希望他们能来认识，还很热心辅导有缘人练功。他还在佛寺内开法轮功9天学习班，与出家人和居士们共同聆听法轮功师父讲法，最近又与附近的练功点每周定期在佛寺内学法交流，并在佛寺门前挂上法轮大法师正法和法轮大法好的横幅。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强大民意呼吁释放崔爱军。河北省双山子镇沟口子村法轮功学员崔爱军女士，2012年12月11日在家中无辜遭中共警察绑架，至今已经3个多月。至3月中旬，当地有3800位乡亲签名声援崔爱军，呼吁当局赶快放人。近日又有1841人签名支持释放法轮功学员崔爱军。据悉，当地检察院前阶段已将青龙县国保大队迫害崔爱军的案子退回，但青龙县国保大队长李印清就是不放人，执意迫害崔爱军，还扬言在中共两会后再给崔爱军罗了点东西， 再给检察院报上去。崔爱军家中有81岁的老婆婆，眼睛什么也看不见，每天哭着摸着找自己的好儿媳，还有91岁的老公公，耳朵什么也听不见，每天站在家门口盼儿媳回家。崔家的遭遇引起青龙县各乡镇民众的同情及愤慨。至3月中旬，有3800位乡亲签名声援崔爱军，其中崔爱军居住的沟口子村全体村民156人都签名按手印，强烈呼吁警察释放崔爱军回家。一位邻居在征签纸上写道：这样的政府真让人们气愤，希望政府赶紧把人放了，好回家照顾老人，别把心思用在迫害好人上，干点正事儿。一位老师说：这共产党太不讲理了，要说进监狱，他们共产党的官员个个都够格，法轮功做做日历，讲讲做好人被迫害的真相，没有错。共产党他不让你讲理，就他一党独裁，说黑就黑，说白就白，讲不出理。一个中年男子说：这个字我签，因为我知道练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他们按照真善忍做事，难道不对吗？共产党腐败透顶，杀人放火不管，专管迫害好人，真快完蛋了。3000多人签名营救崔爱军的消息上网后，引起参与迫害的涉案机构的恐慌。青龙县国保大队指导员冯琦、副大队长吕振东、双山子镇综治办主任郭振生、派出所刘某等人先后于3月22日、23日闯到沟口子村，恐吓欺骗声援崔爱军的沟口子村村民，并出动警察骚扰千名民众。但民心不可阻，即3800人声援崔爱军，日前当地又有1841人签名声援支持崔爱军，呼吁让崔爱军早日回家照顾耳目失聪的八旬婆婆、九旬公公。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止2009年9月，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3030项。
法院的卷宗为何不敢给律师看？2012年7月16日上午，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法轮功学员郑梦善在花园路五小学附近被七台河市公安局桃山分局桃北派出所扼颈绑架，后来被劫持到九台河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已8个半月，警察一直拒绝家人会见。最近得知九台河当局图谋对郑梦善非法判刑，郑梦善的家属知道自己的亲人信仰真善人毫无过错，已聘请律师准备为郑梦善做无罪辩护。2013年3月28日上午，律师和家属到七台河市桃山区法院了解案情，并要求看卷宗。法官刘小燕以上午他们要开会为由推脱，要律师下午再来。律师下午再去法院，刑庭庭长刘明九说卷宗叫公安局借去了。律师当面指出他们玩小孩游戏，公安局向法院借卷宗是违法的，一再坚持要看卷宗。刑庭庭长李明九要律师第二天上午来，律师问明天是否能把卷宗拿回来。李明九说卷宗拿不拿得回来那是我们的事。29日上午，律师第三次来到法院，一看相关办案人员都躲了起来，楼上楼下怎么也找不到，等了很长时间也见不到人。 律师就去找法院院长，一位姓温的院长要律师下午来给答复。就在这一天上午，这边法院再三躲避推脱，另一边七台河市看守所姓袁的狱警给郑梦善家人打电话，要郑梦善家人辞退律师。郑梦善的女儿明确提出要求，要把妈妈放回来。下午律师和家属第四次来到法院，姓温的院长说这个案子有问题，要重新侦查，依旧拒绝给律师看卷宗。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怕做好人。互联网造就了一大堆网络流行词，比如山寨、打酱油、垒人、周老虎、囧等。单说这个囧字，从网络发展到电影，更是兴起了一股囧热，以戏剧性的囧态反映出了很多社会的现实问题，像毒奶粉、灾难似的春运、小山现象、拖欠工资、民工讨债、乞丐诈骗、医院不交钱就不动手术、政府不管社会弃儿等等。这还不算是最囧的事，道德下滑、诚信危机犹如釜底抽薪，造成生活在号称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国度的芸芸众生们居然怕做好人，可说是让五千年文明之邦陷入了超前绝后的雷人之窘。每次老人倒地无人扶，都会被作为道德滑坡的标本，助人为祸总能激起好人难做的感叹。小月月的悲剧，我们看到了人们的怕，怕做好人，怕惹是非。世道真是变了，人们普遍感受到，从1999年以来，中国的道德下滑是越来越快，而江泽民和中共也正是从1999年7月发动了对法轮功延续至今的残酷迫害。中国社会整体的道德下滑与迫害信仰真善人的法轮功在时间上仅仅是巧合吗？不是，两者有着密切的因缘关系。表面上看，中共没有明确攻击真善人，但是在迫害法轮功中，他所采取的手段，从谣言诽谤到非法关押、酷刑折磨、强行洗脑、株连政策、草菅人命，甚至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等等，都是在用假恶报对待善良的民众，在社会的各个阶层放纵、鼓励和宣泄对真善人的诋毁与背叛。特别是中共为了打击法轮功，铺天盖地大搞对有神信仰的诽谤，无异于对社会精神价值体系的彻底扫荡，把亿万人拖入道德的迷茫之中。记得2000年左右，在美国国会山庄后面，一个大陆来的官员模样的人指着法轮功学员举着的横幅大声嚷嚷道：真善人有什么好啊？真善人有什么好？这个问题估计法轮功学员一时都答不上来，因为太出乎意料，用今天的流行语说，太累人，太让人发窘了。中国的历史从人之初性本善发端，五千年来贯穿着心底无私天地宽，先天下之忧而忧，留取丹心照汗青的高贵豁达。有道是做好人还怕啥呢？不要小看那个大陆官员一句真善人有什么好的雷人之语，中国社会这十几年来的道德堕落，就是从中共迫害法轮功、社会蔑视真善人开始的。真善人的正气之场消减，必然是假恶报之场泛滥。如何化解怕做好人之窘？只有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重建真善人在神州大地的正气之场。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